晚上平安，我们现在开始新一更新的第23期训练心思三，训练思想和五感。这个主要有4大块的内容。第一部分是训练宣告和听，第二部分训练掌控思想，第三部分话语兼顾心思，第四部分训练情感思想。训练宣告和听，我们学习了很多新意更新的真理。那么，我们看看有哪些实际的操练能促进我们的新意更新。第一人称的宣告，用一些神的话来宣告，用一些经文把它们变成第一人称。那么，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发声方式，我们不要用胸部发声，我们要用腹式的呼吸发声的这种方法。会唱歌的。大家知道，如何唱歌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你们就知道用这个腹式发声的这个方法，我们来进行宣告。而且我们宣告的时候，我们的话语要带着感情，要把我们的感情投入进去，而且我们要带着已经得胜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用坚定的、洪亮的声音去宣告神的话。那么还有就是随时随地的听说训练，我们在。开车排队或做家务等允许出声的这个环境呢，我们可以听宣告词，然后跟着宣告。在27的我们的网上有很多的这样的音频资源，有很多的宣告词可以供我们使用。那第三呢，就是要记录属神的意念。当我们早晨醒来的时候，要用柔和的闹铃慢慢的醒来。我们最好早定个5分钟。以免耽误我们其他的事情的安排，不要着急从床上跳起来，要花一点时间去留意你的那些最早出现的念头。下面作者谈到了一些他的经历，他得到的启示中最好的一些，就是当他早晨醒来的时候，最早的那些念头，甚至是他还没有开始思想神正在说什么之前。倒不是他听到了神的声音，听到了神在说什么。我们是能分辨出其中的差别的，他会仔细的聆听。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如果我们留意到我们的念头或是神说的话，就把它们记下来，就像日记那样记录下来。那么我们。很多人呢会做梦，但是呢却不记得自己的梦。当我们开始留意时呢，有些事你要记得，有些事不需要记得。比如说，白天我们吃了什么，看了什么新闻，刷了什么剧，到晚上我们就会做一些奇怪的梦。我们说的不是这种梦，我们说的是第二点要记录属神的梦。那么什么是属神的梦呢？我们越默想神的话，神就越会给我们好梦，属神的梦。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不仅是梦，包括我们早晨的这些念头，都是我们与神的话语没有间断，我们不断的思想神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有这样的念头和这样的梦。那属神的梦呢？神呢是给我们一些这样的梦，他会向你呢显现一些事，甚至有时是警告。要预先知道一些事，神会向你说一些很奇妙的事，你要准确的把它们写下来。一醒来就把它们写下来，这样呢，你就能完全记得。现在呢，也不是着急解读的时候。到有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解梦。因为着急解梦呢，我们容易落到一个先入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倾向当中。好，那我就小结一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点。第一，我们要留意最早的出现的念头；第二，我们要准确的把它记录下来，按时间整理成表格，最好是电子版的，这样呢我们可以方便查阅和分类。第三，我们要记录属神的梦；第四，我们不要着急解梦，要先求神帮助我们解梦。那么我们进入第二大部分，训练掌控思想。想法和记忆有怎样的关系呢？每一个记忆 都是一个想法，每一个想法都变成了记忆。你觉得我有这样的想法，现在没了，这不是没了，只是被归档了。他还在你在那里留了48小时，然后你来决定让他去哪儿，要么进入长期记忆，要么作为大脑的能量被消耗。每个想法或记忆，在我们的大脑里就像树上的枝干一样。这些树枝呢，就是大脑里的神经元和树突。如果我们想对这些记忆和想法有深入研究呢，作者也推荐了叶卡洛琳博士的一些书。我们为什么要掌控思想呢？掌控思想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选择或者可以不选择，掌控思想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在马太福音6章25到31节，路加福音12章22节，神就说到：“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在马太福音10章19节，马可福音13章11节，神又说了：“你们不要思想怎么说。”我们也被吩咐，要是他们没有和神的话对齐，就要把他们攻破、夺回。哥林多后书10章4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被攻破坚，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我们开头总是不容易啊，会有很多这样那样的想法在我们的脑海中闪现。我们要抓住每一个不对的念头，把它们关起来。就像圣经上说，我们要抵挡魔鬼到流血的地步，这需要付出努力，但是是值得的。我们的思想要训练到自然，因为这是神的命令，我们受命去做，所以我们越练习就越容易做。很快，我们就可以不加思索，不用有意识的去想。想法可以被形象化的比作一棵树，有主干和许多枝丫，这些分支可以多达7万个，分支越多，就有越多空间或内存被占用，思想或记忆占据的空间越大，可发掘的思想和记忆就越多。这些分支繁茂的思想树是由称为神经元的细胞组成的。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简单的了解一下我们大脑的本身的一些特点。激活神经细胞，简单来说，神经元是可以用电激活的细胞，就意味着我们可以用电流来刺激这些细胞，也意味着我们通过电击使某些神经元被牵引过去，就像一些在治疗这个抑郁症患者，有这样的机器可以用来治疗抑郁症患者，他们的这个疼痛啊。人们会发现，控制疼痛的特定的脉冲电也会影响目标区域之外的某个特定区域的脑液。这种脉冲电呢，就会被牵引过去，而不是处理疼痛本身。所以这个疼痛呢，就能被控制和管理。这种脉冲电会通过与之相连的神经元进行传递，进而影响另一部分大脑区域。那脉冲呢，影响到另一部分负责处理抑郁的大脑区域。其实呢，我自己也使用过类似这样的一个治疗，就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有很严重的这个抑郁和头痛失眠，我去做的治疗就是在头上戴一个电，就是插着很多电极的这样的一个圈。当通电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疼痛啊会有缓解，而且当时也配合药物的治疗，这个药物呢，每当吃上之后呢，就会让我昏昏欲睡，在一个刚上大学的年纪，正是一个非常活泼有活力的年纪，但是那个时候的我，还没有现在有活力，这种治疗的效果呢，也不能持续太久，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我里边没有圣灵，也更谈不上这个心思意念的更新。 但是当我信主之后，第三个月，我这个10年的偏头疼就奇迹般的痊愈了。那个时候我甚至不知道主，我甚至不知道向主来，就主有医治的这样的能力和恩典，我都不知道，所以也从来没向主求过。但是主却照着他自己的应许，成就了在这个信他的人身上。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听的这些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还在这样的一个痛苦当中？听到我的这样的见证，我希望给大家一些这样的一个信心和鼓励啊，因为我们的神真的不背乎他的应许啊，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我们的医治。我尽管没有祈求，但是他都给我成就了。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不受训，不自律。大脑是储存思想和记忆的地方，思想进入到里面运用它们，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思想在做决定。有时候一些想法会跑进我们里面，我们以为只是一时兴起，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种情况通常来说只有两个原因，或者两个原因都有。原因之一是我们的思想不受约束，缺乏自制。当我们脑中的思想不受控制的飘来飘去，尤其是在一些我们很不愿意去想的思想，这就是一个思想未训的一个未训练的结果，说明我们没有在该思维领域操练节制。啊，原因二就是我们思想是仇敌唯一能攻击的地方，它会向我们发射一些想法。如果我们在思考这个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呢？就证明这个想法不是从我们来的，那么就是仇敌他成功的向我们发射了这个想法，归根到底又回到了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思想未受训练，也再次印证了我们的心思缺乏自律，要灭尽思想的火箭。我们有信心做盾牌，能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这些火箭并不是指实际引起我们疼痛的那些东西。火箭主要是从鬼魔而来的思想。我们属灵的盾牌，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它可以发动进攻，但我们却能熄灭它。关键点来了，我们如何能熄灭它呢？我们要在我们的心思里建立神话语的坚固台，也就是说，神的话就是我们最好的堡垒。是不能被恶者的火箭攻破的，啊，它保守我们不受攻击。到了一定的地步，恶者的火箭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产生任何的影响。我们也会意识到某个想法进来，我们并很快的辨认出它是从魔鬼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魔鬼的手法很拙劣，太低级了。如此呢，我们99%的情况都能借着我们操练心思解决掉。第三，话语坚固心思，操练我们心思最速成的方法，大家要注意哦。我们有速成的方法，就是约束你的舌头，因为我们心里充满的，口里就会说出来。那么我就给这句话呢，我就说。我们要给我们的舌头打一个蝴蝶结，我们要让我们的舌头来说出造就的话，有益的话啊。那我们看一下，在开口之前，你的话先经过你的思想，管好舌头是关键。好像我们之前所说的，你收到的信息是某种形式的思想。例如，我们正在讲出我们的思想，而你听到了我这个思想。然后放在你自己的思想中停留一会儿，你的思想就会决定是否接受还是拒绝这个思想，或者暂时的存放一段时间。我们又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怎么样来兼顾这种思想呢？其中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它说出来啊，大家特别要记住哦，把它说出来，这样就能兼顾我们的思想。作者。讲到了一个他的经历哈，他注意到一件事，这件事让我很兴奋。这么说吧，你听了这个教导，你会想，哦，对，有道理，在属灵上能说得通。虽然在逻辑上或物质界未必说得通，但他属灵上说得通， 和神的话能对齐，对我有帮助。然后你自己经历了这个事情，你就想，对，我经历了这个，没错，我理解了，我有了它。随后你就会发现，实际上是一种启示。这是属灵的真理，是启示，它还没有被实践。神想让它被操练，所以他赐下启示。神通常会这样做，神不会给那些不愿分享的人很多的启示，因为他的目的是要传扬出去，对人人都有益处。所以，我们要多多的给予，我们要成为那顺通的管道，不要再给出去的那一头堵上了。我们越给，我们就越丰富。感谢主。那么，作者也讲到了两个话语兼顾心思的啊一些实操。他在出国去做一些讲道的时候，他注意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翻译能够领悟他的信息，要好过很多坐在那里听的人。这些翻译被眺望比很好，刚才掉线了，我接着讲。作者就会意识到这些翻译呢，比很多人都眺望的更早，因为他们说出来了。所以，作者把事情联系到一起，就明白了，能领悟这个的最快的方法就是去宣扬它。越是去宣扬它，就越能领悟。那么第二个呢？他说是门训，乃要宣讲。其实呢，这个跟第一个是相通的啊，因为我们再去保罗，就是我们还是以保罗为例哈。保罗知道他可以将提摩太或者提多单独留在那些教会，因为保罗确信他们肯定会准确的传讲保罗所传讲的信息，不是因为他们可以逐字逐句的记住，乃是因为他们已经吸收，并活出了他的信息，在他们那个时代啊，这个文字呢也不是很普及在这个国家，所以基本上就是口口相传，他们习惯了重复原话。就是当我们重复听到的信息离开时，我们会自动的记住哈，至少60%。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呢，我们可能只能记住10%啊，再加一点笔记呢，会稍微好一些。所以，我们也是印证了圣经上说的话：“劳力的农夫啊，理当先得粮食。”我们这些愿意给出去的，我们愿意照神的话宣讲的，把它吸收的并活出来的，我们就也先得丰盛哈。所以，为什么我们有这个真理集训的这样的一个操练的机会啊？非常感恩啊，感恩我们的平台，感恩弟兄姐妹。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训练情感思想。当你能够将一种情绪附加在某个意念上时，你就强化了这个意念的记忆。我们有没有这种故地重游呢？往事涌上心头，睹物思人的经历呢？其实这些经历呢，或者这些事物呢，都承载着我们过去的某种各种情绪，所以，如果我们能将五种感官，其中一个或者与某个意念或记忆连接在一起的话，那这段记忆呢就会变得更加深刻，事后呢也更容易记忆犹新。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歌哈，这些歌如果我们把歌词说出来的话，可能比较难，但是如果我们把歌唱出来的话，这个歌词好像就会好像就会不断的从我们口中流出来，我们没有特别的去想下一句是什么，我们就顺着这个音乐音符，我们就把整首歌都哼唱起来了啊，哼唱完了。 这就是我们事实上，我们的记忆真的会有这么好，它能记住所有的细节。好，这就是我们第23期的一个学习的内容以上。那我们是接着进行24期的学习。24期，新意更新的训练心思4，训练专注和投入。它也有4部分内容：大脑整合分类信息，大脑越专注越内化，训练情感注入思想，脑神经胶质细胞的3个需求。第一部分，大脑整合分类信息，我们一直在谈论思想。思想类似于一棵有树干的树。它可以生长多达7万个分支，你的大脑里有大约100万亿个思想记忆树。神经物理学家们对这个数字争论不休，说实际上只有大约87万亿个神经元。哇，这也很多呀！我们就算是错过了13万，我们还有87万亿哦，13万亿还有87万亿，100万亿的思想记忆树可以容纳大约300万年的记忆空间啊，永远都用不完。这应该会让许多的这个电脑用户兴奋。没有人的大脑曾经在一个神经元的2端充满过，有一些分支叫做神经树突，作为大脑的档案管理员，通过五官接收和整理整合信息，然后接收到的信息被转化成电脉冲，通过神经元之间称之为突触的微小化学间隙传输，形成相互连接的神经回路。这就是这一切的运作方式。大脑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具协同性和同步性。通常情况下，人们并不是只用左脑或右脑，而是不断的同时使用大脑的2个部分，大脑的2个半球相互交流。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很激动人心吧？就是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可以做些事情，来实际的提高我们的智力。大脑实际上复制了所有的想法，并将它们分别储存在2边，对所有的输入信息进行双重拷贝。大脑的2边以相反的方式记录信息，左脑处理细节开始的信息，然后向全面发展方向发展。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只是我们还没有仔细谈到大脑的每边具体都做些什么。右边处理完相同的信息，只是方向相反，从全面到细节，这可以让我们以最适用于当前情况的方式找到储存在我们大脑中的信息。大脑被设计成允许我们对信息进行分类的运作方式，就像一个硬币分类器，信息进去，被摇晃起来，转动一圈，然后就落入正确的区域。大脑越专注越内化，我们让头脑运转的时间越长，意思就是专注于一个特定主题的时间越长，就有越多的信息分拣出来，你就可以能更好的理解这些信息，更好的吸收和应用它们。当我们开始思考的时候，信息就开始输入。现在人们会有不同的学习方式来输入信息，有些人喜欢通过看视频，有些人喜欢阅读，有些人喜欢聆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那最好的方式呢？作者推荐的还是阅读。那这个确实在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交流反馈当中呢，也提到了，如果我们这个看视频呢，或者听音频呢，信息很快就去过去，没有办法追踪他们，除非我们返回来再听一遍或看一遍，但是呢，它就是会流失，它没有被固化，也没有被内化。如果是书呢？那么它在任何的既定的时间，我们都可以，如果我们想专注一点哈，我们可以把手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去看在看另一个地方，相互的对比，这样我们能同时看到2个地方。当我们这样做，实际上是在我们的大脑中把2个地方连接起来，所以在下一次我们想到其中一个地方，就会联想到另一个地方，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因此呢，阅读呢是目前为止学习和吸收信息最佳的方式。当我们读完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些信息，并把它们整合起来。我们还可以记住它们的位置。 我们甚至可以得到一个清单的列表。对于喜欢听音频的人来说，听对他们会很好，但是他们又听又读文字，那就更好了。因为我们现在加入了其他感官的输入，不过，到目前为止呢，最好的方法还是阅读。如果我们需要的话，还可以写下来，汲取并过滤信息，也像那个硬币分拣机一样，我们把这些信息过滤、提炼成我们需要的样子。那么我们这样的做呢，会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哈，就是把这两种方式表达或书写下来，一幅大的图，一幅细节的图。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两边联合起来，信息就更强大了。越思考越容易回想，就如我们所说的，让机器保持运转，当信息进来，机器就会运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要让我们的大脑和思维保持活跃。我们的心思正在检查储存在大脑中的信息。当我们思考的越多，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这些联系呢就会越牢固。《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用眼专注那看那瘸子，并说：“看着我们。”这不仅仅是一瞥，这意味着我们很专注。我们几乎是用尽我们的眼睛去看它，观看事物的时间越长，方式越多，就越容易记起来，越容易回想。大脑是可以像硬币分类器一样对信息进行分类，通过专注于一个特定的主题，让机器运转时间越长，信息排序越多，我们就能够更多的理解这些信息，并在必要时加以利用。越专注，越彼此关联。不仅事情是这样，特别是圣经，在大多数地方都存在着。有一个叫六度分隔理论，就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间隔不会超过5个人，也就是说，最多通过6个人，我们就能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当我们看他的时候呢，就会感到很神奇。如果我们列出圣经中每一个话题，每一个主题内容，应该都能够彼此连接起来，只要是符合圣经的主题内容，都是能够连在一起的。这件事的好处是，我们可以专注于一个话题。如果我们专注一个话题，你看那个话题，进入那个话题，并完全分析那个话题，就可以同样可以触及到其他所有的话题，因为所有其他话题都是相关联的。真理的关联与适用性，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在学习医治，就像我们在属天医治中教导医治一样，也可以，也我们也可以学习如何发预言，学习如何使用属灵恩赐，因为这都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能接受这些原则并运用它们，那我们就会学到，就会在这个学道中的原则中运用到属灵的恩赐里，我们将会使其中其他的属灵恩赐将会使用其他的属灵恩赐，所以呢，它是很全面的。犹太人有一种说法，如果我们救了一条生命，就拯救了世界，因为这个生命是与世界相连的。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如果我们真的很知道的话，我们真正理解医治，我们就能理解其他的一切，就能理解圣经，是同样的原则在起作用。那就意味着它在不同的领域是相通的，而我觉得作者说的这点真的非常的正确，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体会的。那么我看了这个，你已经得到了，其实里边的应用的原则与属天医治啊，与新造的人啊，包括心意更新都是相通的。我们不需要知道。所有的事情我们不需要知道，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件事，我们就可以知道其他的。因为其他的一切呢，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运作。这样我们就不用把每个话题都研究一遍哈，我们只需要确保一个主题的正确。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意味着圣经中的每个话题按上下文正确的分析。我们对不同的话题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 如果我们不能根据圣经准确地理解它，那么它就不适用于所有其他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准确地理解我们圣经当中的这些主题，我们才能够应用到其他的这个话题当中哈。这是一个内在的确据，神的话已经放在了我们的里面，因此我们能听到的，我们就能确定我们听到的就是真理。真理没有程度高低。作者举例，就像用枪瞄准一样，如果我们有一个支点，不会太准确，但是我们有两个支点，我们会可能就会击中目标。但是我们又多了一个放大镜准星的话，那就万无一失了。如果知道真理的一个话题，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整个圣经，我们就可以着眼于任何东西，因为我们有了这些指引，真理就是真理，在他那儿没有转动的影，没有程度的高低，这就是真理。一旦你对其感到模糊，那它就不再是真理了。真理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的事实、我们的眼见会改变，但是真理会改变我们的眼见。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一个真理，而且确信它是真理，那么这个真理应该在每一个领域都是不变的真理。阿门。这就是我们向来判断它是否是真理的方法。那么，如果我们拥有了一个真理，又有了那个真理，还有一个真理，有了三个真理并列对齐，通过这三个真理就可以明确判断我们是否瞄准了目标。所以，任何不能与这两个或三个真理对齐的，我们就知道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不需要什么都知道，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两三个真理就可以了。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向这些真理看齐，这两三条真理能代表圣经的其他面都是正确的，所以关键点，我们要注意关键，我们要离开机械的思维，意味着我们要自己去思考。好，训练思想，专注坚定。大多数人没有思想的纪律，也没有足够纪律的头脑，能够在任何一时。那在任何时段内呢，集中注意力。我们试图集中注意力，但是非常快的就失去了注意力，因为还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很快会夺走这些注意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要不分心是非常困难的。每件事都是相互配合的，每件事都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每一点信息。比如说广告，商业广告，他就一直在给你洗脑，在重复的播。那这一切呢，都不断的在吸引我们，所以以至于我们不加思索，只要那音乐响起，我们就知道这广告是什么啊。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会，我们的注意力都在被很多东西吸引。如果我们的注意力不断的被不一样的事情吸引，那意味着我们正处在一个持续分心的状态。那么，在这种分心的状态，我们就不可能专注。那些有能够改变世界发现的人，就是那些能够集中注意力、排除一切其他事情的人。这些人呢，通常被称为痴迷者。人们有时候会说他们疯了，人们认为他们是在浪费时间。确实，当我们看不到这些结果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们在浪费时间。但是呢，他们在不停的深究，最后得到了真相。当我读完这段，我里边就有一个声音说：“我们为主痴迷吧。”主真的配得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而且他有无与伦比的能力吸引我们，他有爱，给了我们一切。好， 确信真理，遵行真理。圣经上说，人们总是在学习，但从来没有得到真理。如果我们总是在学习，却不明白真理，这至少是两个原因当中的一个。第一，就是我们不想知道真理。如果我们寻找真理，赐真理给寻求的人是神的目标。第二，是我们不遵循所发现的真理，所以我们必须要决定的事情之一就是，主圣经所说的话都是正确的。耶稣是主，他所说的都是正确的。我们会相信他所说的，即使我们不明白他说什么。如果我们选择相信他所说的，想要理解他，那么圣灵就有责任帮助我们理解。这不仅仅是真实的，而是真正的给予我们理解。正如当我们谈论耶稣智慧的灵时，本是指神的灵，然而人们被告知要向神求智慧，我们却被告知，耶稣基督已经成了我们的智慧、公义和救赎。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智慧，就像是可以连接到圣灵的互联网。我们可以支取这些信息，所有的这些信息。当我们谈论保持这台机器运转，我们保持它运转的方式，就如我们专注在集中我们注意力的上地方。但是大多数人，如果试图集中注意力，但是有一个实际的干扰吸引我们分心，在去除干扰后，至少需要花15分钟的时间才能平复。所以这些干扰的东西，我们要尽可能的消除。当我们开始学习，注视学习，当我们注视神，我们必须能够使自己隔离出来，去到一个没有干扰的地方。那么，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手机的网关掉，甚至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手机改成飞行模式。如果我们想专心的去学习，去亲近我们的神的话，我们真的应该找到一个不被干扰的地方。也让我们周围的环境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不被其他事物吸引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作者就讲了他自己的一些这个事例啊，我们就不再赘述哈。我们接着看训练感情注入思想。我们之前谈过有关低声自言自语之类的默想，新造的人第六章是承认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拥有的。我们知道那些都是关于我们自己的陈述，所以我们就宣告。每次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在不断的重复这个信息。如果这一句话有5个词，我们就重复5遍，每次轮换大声强调每个词。哦，你看，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啊。就是我们早晨的这个灵修没有正式开始之前，我们的带领者会带领我们去做这样的宣告哈。这就是让这句话从全局到细节，再从细节到全局都吸收进我们的脑子里。啊，下面是作者的一个例子哈。你们在跟着我说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听到我提醒大家说的时候要认真，要表达出你真的这样相信。换句话说，说出这句话就是向你脑子里输入一些东西。我的音量会越来越大，随着音量的增大，我至少也会参与一些信息。如果我能让你在说话的时候带着情感，这是另一种帮助你记住它的方式。也就是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种帮助我们记忆的方式。我们说话要带着情感，要注入我们的情感。我在说什么？想象一下，如果我让你非常大声、非常强烈地说"拥有神的平安"。 我得到了耶稣给我的平安，我有耶稣的平安了。现在想象一下，下次我们与某个人有争执，我们会很大声的带着强烈的感情说：“我拥有了神的平安。”你觉得他会如何？这就是我要做的。这个宣告会让你冷静下来，你会不自觉的记住这句话，即使你不是有意记住，记忆也会存在。因为它已经与情感相连。如果我能让你先感受到愤怒的情绪，然后说出来"我拥有了神的平安"，那么下一次在你感受到愤怒的情绪时，这个想法就会出现，它会帮助你平静下来。这些都与心意更新有关。感谢主哈，简单一句话就说，我们带着思想的话语，带着情感的这个，带着情感的注入的这样的一个话语进入我们思想，也会带出我们的一个思想的更新。神创造了我们，让人的大脑和思想能够如此运作，他创造了我们来运作。当我们说他创造了，是说他知道亚当会堕落，他知道我们会以堕落者的身份行动，因此他必须以一种能够实际运行出来的方式创造我们的大脑。这样才能使我们真正进入神的平安。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所以他如此精心设计，提前做好准备。在我们的注意力越集中，对任何主题的思想思考越集中，记忆空间就会越大。空间就是大量的信息。根据思想像个树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呢，就是信息思维记忆树变得越强壮。我们专注一个想法。记忆或信息的时间越长，树枝就会越强地附着在树干上。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对信息漫不经心，它虽然会存在于记忆中，它也会一直存在，但要唤起那个记忆会很难。那个记忆更像是一根枝条，而不是一根树枝，并且很有可能在48小时内呢，它就会被剪除和遗忘了。好，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部分。脑神经胶质细胞的三需求，很快的看一下这部分哈。胶质细胞呢是大脑两半球之间的白色细胞，有胼胝体，几乎啊可以看到是白色的。它们不是真正的软骨，但看起来像，也像一个硬塑料。神经胶质细胞的数量大约是神经元的50倍，那就是100万亿神经元的50倍。那就是5000万亿啊，神经胶质细胞，这个数字非常的庞大，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大脑更大的了。神经胶质细胞它是一种支持细胞，它为大脑神经元提供氧气、营养。神经胶质细胞也是大脑的清道夫，它会清除所有不必要的杂质。为让神经胶质细胞能够最有效的完成工作。我们必须呢为他们提供三样东西：第一就是适当的大脑营养，第二就是适当比例的氧气，第三就是纯净的信息、正确的思想。好的、有用的、干净的信息和正确的思想，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三件事。在亚当堕落之前，地球上方有一片天棚遮盖。我们可能会说，大气的气压使得氧气呢更加浓缩。正因为如此，人体内的氧气含量更高，这也意味着大脑中的氧气含量更高，也意味着我们的大脑能够更加的清晰、更加的聪明的思考问题。但是自从堕落开始，这个天棚就倒塌了，因此呢，霸王龙就遭殃了，因为它的肺呢是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天棚倒塌后，气压改变，空气中的氧含量呢急剧下降，所以霸王龙就无法存活下去了。它的肺部呢，只有当气压达到一定的程度，才有足够的氧气，肺部才能正常的工作。所以这种大气压的变化，使得它的肺部供氧不足，无法支撑那庞大的身体，最后呢就窒息而死。这个就是证明了氧气含量的变化。那么，如果我们的大脑呢有适当的氧气呢， 思想清晰度也会提高。比如说我们去哪块旅游哈，这五 A 景区、几 A 景区的，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氧吧，啊，那里边有很多的植被，我们进到里边，大家都会赶紧多吸几口哈，离开那里就吸不到了，啊，呼吸的时候确实，能感受到一种舒适。还有就是说，当我们去这个爬山哈，那个山啊，我记得是在大连的山，那个山不太高，那比天津的这边的山有一个叫堆山公园的山呢，还是略高一些的。但是堆山公园上去的时候都会气喘，但是那边的山我们上去的时候不会气喘，因为那边的氧气含量就是比较高，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高的氧气含量，让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肺、我们的血液里边都充满氧气，我们整个人也有力量去战胜一些啊更加有难度的挑战。深呼吸呢，可以就是很简单的做到这一点哈。也许我们这个本地的这个氧气含量不是特别好啊，现在我们这块就有点沙尘暴，但是这个深呼吸可以帮助我们。就大多数人呢，深呼吸都不够深，我们基本上都是用肺上面的10%在呼吸，那导致我们肺底部的大量陈旧的东西无法这个排出啊。但是这个作者他们做了一些统计，他说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有成就的人，他们日常的习惯之一就是每天至少做10次的深呼吸。这种深呼吸就是我们。如果你会唱歌，你就知道哈，就是用隔膜来呼吸。送给大家一个口诀，这是我花了不到2000块钱买来的：吸、提、定、送。吸气，把气提到横膈膜上面，然后通过呼出，定住之后通过口腔呼出。吸、提、定、送啊，送给大家，免费。这样呢，我们通过这种深呼吸呢，就能呼出所有陈旧的气体，吸入新的空气。只需要这样做，就会影响你的整个身体、你的大脑、你的思考，还有你的健康及其他的一切。好，感谢主。24期以上的内容呢，就分享到这里。